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87题，生命之光派的圣所教训究竟有什么错误？姜秉国原是韩国本会的牧师，后来离开本会机构，移民美国，自己传道，并且建立了生命之光派的组织。我曾经看到过他最初的讲道集《生命之光》一二三册，和从以上书籍中选取改编而成的《救赎的唯一蓝图》，副标题是《圣所制度的研究》，以及他的好些其他讲章。还看过生命之光派的网上和实体刊物中的一些讲章。姜牧师和他那一派的传道人在传讲中都强调要靠圣灵悔改，靠圣灵成圣，靠圣灵遵守上帝律法，这些本是很好的。他们也反对来自国外的新神学所宣讲的只强调因信称义而不讲靠主成圣的片面虚假的福音。只是可惜他们矫枉过正，而传出了另一些偏激的、错误的，甚至是严重错误的教训。国内外新神学观点者所传讲的片面虚假的福音，国内外新神学观点者宣讲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者是有意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时的罪人就是悔改了，根本不提悔改包含着畏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喜乐的泉源第三章悔改第二段，他们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或者是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认为成圣不是无罪的意思，因此他们都是片面引用怀爱伦著述中有关因信称义的教训，并故意将怀训中因信而有的义，实际上包含着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都当作因信称义去理解。在他们的宣讲中，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其实圣经中纯正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就是靠主的血赦罪，和因信成义，就是靠主的灵成圣，两大恩典。罗马书三四五章主要讲解的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六七八章中主要讲解的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尤其严重的，他们片面强调说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完全因信靠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信徒行为表现无关，和是不是在主里追求离罪成圣靠主遵守律法没有关系，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信心怎么能与行为分割呢？经上再三告诫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 再说，我们所信靠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怎么能说因信靠恩得救和信主后行为表现没有关系，和是不是遵守上帝道德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没有关系呢？信徒如果不能在主里靠主离罪成圣，遵守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他们也绝不可能得永生进天国。使徒保罗告诫我们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十五至二十二节。又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六章七至八节。主耶稣也早就对此发出严厉的告诫，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因此，新神学观点者所传的福音，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虚假的，因为没有悔改认罪，没有行为表现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这些新神学观点者还自以为是福音派，但他们只是福音派中的少数派。福音派中的大多数是持守路德马丁和卫斯理约翰等宗教改革家的正统的观点的，他们也都是反对以上新神学这些错谬观点的。生命之光派的矫枉过正的偏激错误的观点，首先是对福音和因信称义的看法有错误。现在要讲到生命之光派和随后受到他影响的天使期刊，对新神学错谬观点矫枉过正的偏激错误的看法。在华严伦的著述中，时常讲到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者说因信而有的义。这不但是指因信称义，就是靠主的血得蒙赦罪，而且也是指因信成义，就是靠主的灵成圣， 这才是全备的福音。可惜生命之光派和随后受到他错误影响的天使期刊，也和新神学一样，将怀训中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说因信而有的义，错误的理解和翻译成了因信称义，也误以为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采用了和新神学观点者相同的说法。但是为了反对上述新神学观点者只讲虚假的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严重错误，于是他们就将因信称义的定义扩大化了，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也包括到因信称义的定义中了，认为因信称义的定义实际上是赦罪，等于称义赦罪加上成义成圣，认为因信称义包括赦罪和成圣两个阶段，将因信称义解释成了和因信成义同样的意思，认为是同一件事，甚至认为必须完全成圣成义了才能真正称义，其结果就是对新神学错误观点的矫枉过正。新神学只强调因信称义，不宣讲靠主成圣，他们却是只强调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误解了因信称义。他们一直不明白称义和赦罪是同一件事，不明白称义赦罪的真实意义是指我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完全归在主的身上，而主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算在我们身上，于是上帝就爱我们如同爱主耶稣一样。他们也不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因信称义蒙主赦罪，完全是靠主宝血的功劳，而不是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为我们靠主所行的义并不能使我们得蒙赦罪称义，而且我们所行的义如果和主所行的义相比，总是相差很远。他们认为称义的定义不只是指赦罪的意思，而也是指行义的意思，又认为因信称义不完全靠主宝血功劳，而也要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为他们认为圣经中对称义还有另一种定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自己所说的，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马书二章十三节。这样的解释完全是误解、歪曲和违背了使徒保罗的原意。保罗在书信中始终强调的是，人只能因信靠主宝血的赎罪功劳称义，而不能因自己的行为称义。保罗在罗马书中首先指出外邦人都是有罪的，罗马书一章十八至三十二节，接着又指出犹太人也都是有罪的，他们虽然自以为明白上帝的律法，且自以为义，轻视论断外邦人，但实质上仍然是违反上帝律法的，罗马书二章一至二十九节。因此保罗说了这样一句话，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马书二章十三节。 但是保罗并不是在这里教导犹太人要靠行律法称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始祖在犯罪堕落前是没有一点罪的，而且他们也有力量遵行上帝的律法，只要他们一直遵行律法，就能一直被称为义。但是人类犯罪堕落后，就不可能靠遵行律法而被称为义了，只能靠主的宝血赎罪的功劳，才能得蒙赦罪称义。因为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义，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靠主所行的义和主所行的义相比，总是相差很远。难道我们不需要靠基督所归算给我们的无限完全的义而称义，却要靠自己所行的义而称义吗？保罗接着在第三章中又进一步指出，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有罪的，并且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他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九至二十节。接着保罗就指出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完全靠主宝血的赎罪功劳而因信称义。他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应该正确的译为不是因着遵行律法。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二十八节、三十一节。接着保罗又指出，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保罗自己所说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四至八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也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至十七节。 怀艾伦也如使徒保罗一样教导我们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页1891年第21号手稿，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又说，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义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获得称义的唯一条件是信心，但信心不单是相信，而也是信从。信息选粹卷一389页。怀艾伦在另一处又更详细地教导我们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当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参看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使徒行传20章20-21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为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页75-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第21号手稿，圣经注释卷61070-1071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因此生命之光派和天使期刊上有一些人误用保罗的教训，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作为对称义的另一种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至今对称义仍然持有这样错误的看法，就是将因信称义解释成了和因信诚义同样的意思，把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混为一谈，认为是同一件事， 或者认为必须要完全成圣成义了才能真正称义。不可将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混为一谈。例如在姜秉国牧师的《生命之光》一二三册中，不断讲述靠圣灵悔改，靠圣灵成圣，靠圣灵遵守上帝的律法，是很好的。但是对因信称义的讲解却是错误的。例如书中说，我们到了耶稣那里以后，耶稣就会使我们可以遵守这个律法，而以我们的行为是不可以做的。这样的道路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生命之光第一册第25节，因信称义，222页。又说，如果我们这样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会胜过肉体的情欲，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应该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是指靠着主宝血功劳得蒙赦罪的意思。因信称义才是指靠主圣灵大能成圣的意思。二者的意思明显是不同的，不应当将二者混淆起来。以上节选自《生命之光》第一册第25节《因信称义》218页、221至222页、228页。受《生命之光》错误道理影响的天使期刊也仍然在大力宣讲这样的错误教训，将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混为一谈了，将因信成义靠主成圣也包括在因信称义的定义之内，甚至认为必须要完全成圣成义了才能真正称义。有人称赞生命之光派圣所的道理，说是对称义的要求讲得很高很好，不但要杀燔祭羊羔，这里的羊羔指基督，而且还要将羊羔，这后一个羊羔他们又改指罪人自己，而且还要将羊羔的五脏洗净，将羊羔剥皮，并且将羊羔切成肉块在坛上用火焚烧。他们这样解释，不但有解经上的明显错误，而且有真理原则性的错误。信而悔改的罪人之所以能得蒙赦罪称义，完全是靠赖燔祭羊羔，就是基督的被杀流血，并被剥皮切块，在坛上被火焚烧，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流血舍命，并在肉身上特别是心灵中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的刑罚，以致心脏破裂而死，远超过将来罪人受火刑而死的惨痛，而不是还要靠罪人自己被剥皮切块，在坛上被烧尽自己的罪恶才能得蒙赦罪称义。而且罪人是在信而痛悔求主赦免，并求主恩助他离罪成圣时，就立即得蒙赦罪称义的，而不是要等到他将自己剥皮切块在坛上烧尽，完全离罪成圣之后才能得蒙赦罪称义。其实在主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那是终身不断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也都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 更深爱上帝爱人，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再来。正如前面已经引证的怀爱伦的教导，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义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也正如以上已经引证的怀训教导，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当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不可将称义的经验称为圣所外院中的经历，不可将称义、圣化、完全成义分成三个阶段。生命之光第三册中又说，关于义有三个步骤，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成义是在至圣所。上帝在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也就是把我们预先假想成已经是义的了。义直到哪个程度呢？他不再是算我们为义，而是把我们定为完全的义人。生命之光第三册139页。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严重的误解，以为信徒只是开始的时候需要因信称义，以后完全靠主成圣成义之后就不需要因信称义了，因为我们已经被主定为完全的义人了。而且生命之光派也在教导人，说是必须等到上帝余民在至圣所中完全成圣成义，品格被固定，不会再犯罪之后，我们的罪才能被涂抹，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才能进天国享永生。我们能得永生进天国，完全靠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但必须不断地求主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生命之光的作者和受他影响的人一直不明白，我们每一个圣徒在查案审判的时候，罪恶的记录册之所以能被永远销毁，或者说罪恶的记录能够被涂抹，之所以能接受上帝的印记，主来的时候之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基督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众先知和众使徒中也没有一个人敢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
得永生进天国。参看大以理书九章十七至十九节，犹大书二十一节。因为我们靠主所行的义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八章三十三至三十四节。况且我们所行的义，如果是和主所行的义相比，总是相差很远。即使是我们个人相比，也是会有所差距。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十五节，我们靠主所行的义，也永远不能和主所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义，也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行的义相比。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明，我们如果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而因信称义，就必须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而因信成义，靠主成圣。因为我们如果不肯在主里努力追求完全成义成圣，如果不肯完全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道德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了。事实上，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在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我们不但要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因信诚义，而也要恳求主恩助我们完全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诚义。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也都是我们必须同时领受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人不能只要赦罪的恩而不要悔改的心，人如果没有悔改的心，也就得不到赦罪的恩。我们必须靠主恩助，为过去所犯的罪痛悔，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也要恳求主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因信称义。这样我们就能立即因信得到主的赦罪称义。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使徒保罗和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才能得永生进天国，但也同样要不断地求靠主的恩助完全离罪成圣。所不同的是，十字架上悔改的强盗只是开始走上了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保罗则是在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只是在无限完全的主面前永远感到不够。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五节。当然，刚信主悔改的强盗和使徒保罗将来在天国中的赏赐显然是有很大不同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怀安伦教导我们说，那使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使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高青年书英文版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 6月4日。由于生命之光派等，只强调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不明白因信称义，不明白完全靠主宝血功劳得永生的真道。造成的危害之一是，会使信徒有时候担心自己不能得救。例如，有一位深受生命之光派道理影响的热心爱主的姐妹，曾经写信给我说，她相信144000人是真实的数字，这样看来最后得救的人数太少了，她担心自己在主来的时候不能得救。又例如，有人问一位加入生命之光派的爱主的姐妹说，假如基督明天就来，你能得救吗？他回答说，我怕自己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十字架上的强盗，临死前信靠主恩，痛悔改过，求告主名，尚且可以得永生，进天国。像他们这样热心爱主的，愿意追求的信徒义工，为什么还担心来不及准备，怕不能得救呢？这岂不是又一种靠行为得救的错误思想在作怪吗？也许他们是受到了《生命之光》作者姜秉国牧师以下一段错误教训的影响。他说，有一天起来，一看报纸，在美国星期日法案已经颁布了。啊，这怎么办呢？这回该来的终于来了，赶紧去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那时已经晚了，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晚了，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指本会众，他们的恩典时期就已经过去了。同时，准备好的童女，上帝就会降完与圣灵给他们。完与圣灵和上帝的印记是一样的，他们就会出去呼喊，有许多准备好的上帝的百姓从巴比伦出来。以上选自《生命之光》第一册，星期日法案164-165页。以上所谓当星期日法案来临的时候，没有准备好的指本会众，他们的恩典时期就过去了。这种说法是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所有的人恩门关闭，是在查案审判结束，救恩的大功完成的时候。启示录22:11-12，华艾伦早就告诉我们，现今天上圣所中正在进行审判的工作，这工作已进行多年了，再过不久，究竟多久无人知道，就要审判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了。在可敬畏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生活要经过检查，主必定快来，8月30日。晚雨复兴和早雨复兴的性质是相似的，都会有空前的能力和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帮助我们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预备迎接主来。晚雨复兴的时候，不但会使许多没有信主的人悔改归主，许多基督徒领命复兴，调转脚步，改守安息日，而也会使本会中有一些不冷不热的信徒醒悟过来，重新悔改，寻求主。他们也许真的会说，赶紧去翻圣经，赶紧去祈祷，赶紧做禁食祷告吧。但是所谓那时已经晚了，到这个时候准备已经是晚了， 因为我们品格的培养和形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去完成它，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含有靠行为得救的错误思想在内。上帝对以色列人中长期不断被盗的恶人尚且不断发出慈怜的恩召，一直到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后，也仍然不住的恳劝，正如被掳到巴比伦相见的先知以西结所得到的启示。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章11节。那么上帝又怎么可能对本会中还没有悔改发热心，没有准备好的信徒不再给予悔改寻求主的机会了呢？何况那时候正是晚与圣灵配降，圣公空前复兴来到的时候。华爱伦论到晚与配降时，也从未这样说过，他只是告诫我们说，有一些人不但没有聪明的利用当前的机会，反而闲懒的等待着一个特别属灵奋兴的时期，妄想届时他们传道的能力必要大大增加，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当前的义务和权利，而让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他们期望着将来有一个时期来到，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特别的恩惠，使他们一变而成为有资格为主服务的人。然而，如果今日上帝教会中的教友同属灵生长的源头没有活泼的联络，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便要发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们若不剃尽自己的灯火使之明亮，他们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便不能接受更多的恩惠。使徒行述5章倒数第7段到第4段，这段话的意思是，他们虽然可以悔改得蒙赦免，然而却不能得到更大的能力被主所重用。换言之，就算他们不能得到更大的能力被主所重用，也仍然是可以悔改得蒙赦免的。其实任何一个罪人，不论多么软弱败坏和有罪，只要他被上帝无限大爱和基督舍命救赎的洪恩所感动，愿意立即信而悔改，不但恳求主饶恕他的罪，而也恳求主救助他离弃他的罪，就必立即得蒙赦免和拯救，立即被主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十字架上临死前悔改的强盗就是这样，又如税吏长撒该，他原本是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的无限大爱所感动，立即当众在主的面前做出悔改的见证，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的悔改多么彻底，甚至连主耶稣都受到感动，欢乐地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至10节。他的罪都已经立即被主赦免了，他的心灵也已经立即被主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了。在上帝眼中，他已经不再是罪人，而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如果这时他就去世了，他也能够像十字架上信而悔改的强盗一样，将来必能复活得永生进天国。当然，如果他还活着，他还要每天不断的祷告，学习主的圣经真道，每天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每一点违反上帝律法的罪，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自己的罪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自己能守全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而因信称义。当他一直在主里这样追求的时候，他就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一个人刚做信徒的时候，由于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在遵守律法的属灵经义和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上，难免时常还会有软弱过失，甚至重复悔改同一过错。但是主绝不会丢弃我们，而是极其怜爱我们，只要我们不断地到主面前来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和恩助，主一定会帮助我们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刚信主悔改之后，由于开始的时候没有学会靠主得胜，也曾经有过一段同样的痛苦挣扎的经历。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保罗很快学会了靠主得胜的经验，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14-15节、18-19节、22-24节、25节。他后来甚至做出了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再者，我们基督徒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主无限大爱的激励下，我们每个人都切需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更深地谦卑悔改，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得胜一切考验，不断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的榜样，直到生命的终止，直到主再来。当我们这样在主里不断追求的时候，我们心灵中也必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必能靠着住在我们心中的基督，日渐不断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直到欢然迎见主的圣面。也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腓立比书一章20-21节。
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是永远相连不可缺一的。悔改的深度没有止境，成圣成义爱主爱人的程度也没有止境。还有生命之光派所谓称义的经历是在圣所的外院，圣化的经验是在圣所，完全的诚意是在至圣所的说法，是将称义和成圣成义分割成了两三个阶段。这在属灵的经验上是会对人产生严重的误导的。其实在外院的经验中，不但有因信称义的经验，同时也有因信诚意靠主成圣的经验。在所谓圣所和至圣所的经验中，并不是只有靠主成圣因信诚意的经验，事实上同时也有不断因信称义的经验。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两种经验。前者是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的罪，后者就是求主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而且我们必须明白，基督徒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没有止境，诚义诚圣爱主爱人的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每一个真实重生的基督徒一生中不断因信称义，不断靠主成圣，最终在主里安睡时，或等到主来的时候，在心灵品格上所能达到的成圣成义爱主爱人的程度都是不相同的。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无限的完全，我们个人在主里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完全，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天父那样绝对的无限的完全。我们将来在天国里还要和天使一样永远不断地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基督徒在靠主追求诚意成圣的道路上，首先要学会靠主脱离肉体的辖制，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罗马书7章25节，希伯来书12章1节，要学会时时不断靠圣灵得胜，征服致死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加拉太书5章16节、24章25节、6章8节，靠圣灵致死自己犯罪的倾向，或者说致死自己的罪性。罗马书8章7-9节、13节，加拉太书5章24节、6章14节、2章20节。生命之光一书上说，人受试探时，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有了罪的冲动时，这还不算是罪，只有私欲怀了胎，言行上生出罪来才算是罪。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心灵意念中有了罪的冲动也是罪。书上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的心里有罪的诱惑的时候， 我已经感受到了罪的诱惑，我感受到了罪的冲动，这个本身此时还不能被定为罪。但是当我把这个诱惑完全接受下来，把它抱在我的怀里，使它怀胎和孕育，然后我愿意这么去做，这就构成了罪。很多人在感觉到罪的诱惑的时候，就认为这已经是罪了，所以一直很苦恼。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必要这样苦恼。虽然在我的身体里会有罪的冲动产生，虽然外在的原因可能诱惑着我，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获得胜过罪的能力。以上选自《生命之光》第二册12，如何胜过罪恶，145页。其实这还不是最完全的得胜，因为他的心灵已经开始有一点被罪所玷污了。最完全的得胜应该是时时天天终身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一切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以致能在试探面前不动心，不被私欲牵引诱惑。私欲原文就是情欲，也正如主导文的原文中所教导我们的，不叫我们进入试探，进入或者意为陷入。如果我们的心灵有了软弱，有了罪的冲动，就应当立即求主宝血赦免洗净，求主圣灵洁净成圣。但最完全的得胜状态是心灵的防线极其巩固，试探一点不能引动我们的心，撒旦在我们心里无孔可钻，正如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完全得胜的榜样。华安伦教导我们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使徒保罗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原文就是情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章24节。当然这不是一次钉死就永远钉死，而是要在主里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章31节原文。我们也要不断求靠主保守自己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并一心爱主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随时随地如果有任何一点罪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就要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大能根除。主的救恩是大有能力的，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步。然而即使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心灵意念中已经没有明显的罪，也不等于我们已经完全成义成圣，不需要更深的悔改追求了。其实即使我们心灵意念中没有了明显的罪，也还可能有隐而未显的罪，诗篇19篇12节。我们爱主爱人的心不够也是罪，
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工作上有任何缺欠，也是罪。其实，我们基督徒是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没有止境，心灵品格的成圣完全和爱主爱人的程度也没有止境。而且，成圣是我们时时天天和终身不断地在主里致死自我顺从基督的结果。我们还要天天求主，使我们更加成圣，更加谦卑柔和，更加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更深的爱主爱人。我们在爱心上是永远亏欠于主的，我们要天天在主里追求更完全，也求主赦免我们不够完全的罪。其实我们的心灵越是亲近主，越是感受到主无限的大爱和荣美的圣德，我们就越是得到更多的圣灵和真理的光照，我们也就越是会感到自己的软弱、亏欠、不足和罪欠，我们也就会在主的面前不断更深切的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就是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就是因信成义。我们也要在主里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因此，我们圣徒在世，也是需要不断的谦卑悔改，求主赦免，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也就是需要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的因信成义的。我们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也需要时时、天天、终身不断的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我们要在主里日益不断的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也就是要求靠主的灵，日益不断的默想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使徒保罗的榜样和教导。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以身作则地教导我们的。他晚年虽然在灵性品格上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地，正如前面所引用的他的话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0至21节。但同时他也谦卑地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就是因信成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意思就是，我如果至死忠心，就必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
小字部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3:8-15。华爱伦的教导。华爱伦也教导我们说，人何时自称自己已经圣洁，他们便是提供一个足够的凭据，证明他们离开圣洁的实情还很遥远。他们看不出自己的弱点与缺乏，他们认为自己是反照着基督的形象，全是因自己对他指基督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与他们救主之间的距离越大，则在自己的眼中看来，他们越加显为公义的。以上选自《成圣的人生》1:7。在另一处又教导我们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既来横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缠累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迟延，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在众使徒和先知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自称是没有罪的。凡是曾经过着与上帝最亲近之生活的人，凡是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故意犯一件错行的人，凡曾蒙上帝赋予神圣亮光与能力的人，都承认他们的本性是有罪的。他们既不靠肉体，也不声称自己为义，而完全仰赖基督的义。凡是仰赖基督的人都必如此。我们寓意就近耶稣，就寓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寓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寓意不想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7:18，加拉太书6:14。但愿执司记录的天使写下上帝子民做圣洁之挣扎及斗争的历史，并且让天使记录他们的祈祷和眼泪。但千万不要从人的口中发出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这种声明而玷辱了上帝，因为成圣之人的口绝不只发出这种 僭越自视的话。以上选自《使徒行述》第55章467-468页。真正成圣的意义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顺从，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归于上帝。我们的良心必须洗净，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见希伯来书9:14。我们固然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却有特权从自我及罪恶的缠累中打开一条出路，进到完全的地步。伟大的可能性，高尚而圣洁的成就，乃是人人力所能及的。使徒行述第55章470-471页。当你的心灵渴慕上帝时，你必要发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多而又多。当你默想这些丰富时，你就必能获得他们，也必能表现救主牺牲的功德，他公义的保障，他智慧的丰盛。于是他的能力必要将你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地呈现在上帝面前。彼得后书3:14。以上选自《使徒行述》第55章472页。关于生命之光派的圣所教训究竟有什么错误，我们要分两部分来播讲。第一部分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播讲第二部分。